书接前文，我能拿我的脑袋开玩笑吗？如果你不相信，你来看。吴知县说着，在抽屉里一伸手，把匕首拽出来，啃，把中指拉了个口，然后滴答滴答滴答，鲜血淌下来。吴知县是对天盟誓，如果我欺骗了你，天地不容，怎么样？英布这才放心的。英布心说，哎，我太走时去了，这天上真掉了个最大的馅饼啊，哎呀，砸到我头上了，赶紧站起来，别可惜跪倒，大人在上，受小人一拜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了，请起请起请起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英布没想到吧，真没想到，一点都没想到。为了表示我的诚心，我还问你一件事儿：有媳妇没有？您说什么？娶妻没有？哎呀，大人，您拿我开玩笑吧？我占山为王啊，这些年拎着脑袋过日子，谁家姑娘肯嫁给我呀？我现在依然是光身一人。你说实话，多大年纪？28，28岁。好了，我有个女儿，今年19岁。我不是说夸我的女儿，非常贤淑，知书达理。我愿意将我女儿许配给你，我招你做我的门婿。没想到的，没想到。英布心里说话，人走时气，马走膘啊，一点都不假。时运来了，城墙都挡不住，好事不断呢、啊。您瞧得起我这个囚徒？怎么还说囚徒？你无罪呀、啊，你可愿意？我更是求之不得。那下一步呢？师叔，我明白了。岳父大人在上，受小婿一拜。贤婿免礼，又拉近一步。俩人商量来商量去，吴瑞就说，现在不忙着入洞房，这门亲事先定在这儿，不能改变了。明天你就走，你不是有帮哥们弟兄吗？你出去去组织去，缺钱我供给，要举起义旗，最好能攻城略地，占几个地方，咱们好打腰提气。岳父放心，绝不辜负你的重托，明天我就起身。你看这玩意儿，这是天意呀、啊、还是怎么的？这些好事好人都叫英布遇上了，难怪他成功的那么快呀、啊。简短接说，到了第二天，英布离开了潘县，到外的阵地一呼，我情部出来了。他对外叫情部，咱没说吗？情形跟自己人说英部，他改了名字了。那过去跟他在一起干的人一看，大哥出来了，没想到啊，又聚拢在他的身旁。大哥，大哥，贤弟，你死中得活，对，我要大干一番，不当那些草寇了，我要举起义旗，我要反秦，你们想跟我干不？同意赞成，同意赞成，去去组织人去。没到半个月的时间，组织了3000多人，这叫什么呢？时势造英雄，时势所迫，没办法了，都铤而走险。英布这回成了气候了，五口县给打下来了，把县官给杀了，贴出告示去，竖起义军的大旗，占领湖口不久，又把临县给拿下来了，一共占领了6座县城。吴瑞乐的北都找不着了，我没看错人呐，我这姑爷了不起呀、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他做后援。后来几个县联合起来，又拿下九江。这九江啊，是郡所在地，大城市。 好不容易把九江给占领了，把吴瑞一家人也接到九江，全家人团聚，竖起大旗来了，这旗上就写着反秦。下一步还没有着落，因此没有下文。为这件事儿，他们开了几次会呀、啊？有人就建议说：“英布啊，自立为王，你自立为九江王，我们大家拥护你，咱们反秦。”英布说：“不行不行，我不是那个材料，冲锋陷阵可以，这叫我为王，我不配不配不配。那咱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哎，我倒有个主意。”现在吴中声势浩大呀，有相氏叔侄十分了得，人家户大人多，兵强马壮啊，是否咱们拉起队伍敢奔吴中去入伙？你项梁了不起，项羽也了不起呀、啊、咱们去入伙去。但吴瑞呢有顾虑，吴瑞说那么老远咱去了，把占领这些地方都放弃了，人家要不同意咱没有归路啊，人家不收咱怎么办呢？可也是缺少个人呢，中间给搭桥，如果有人穿针引线，他这事儿就好办了。咱们冷不丁一去怕引起误会了。正在犹豫的时候，楚军渡江攻打九江城，英布不知道人家来头是怎么回事啊，让他老岳父守城，他组织4000军队列队应战。其实他心里想投奔楚，但是没底。结果一见面，呼日荣是个愣头青，不容说话，举叉变扎，厅堂五次打在一起，他下去了。龙驹第二个身手，等一见面一看，老弟兄啊，哎呀，没想到在战场上相遇，英布都没想到遇上大哥龙驹了。两个人一打愣神，快10年没见面了，变化相当之大呀。尤其全身戎装，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骑着马，拿着大刀，更不敢认了。后来认出来了，哥俩下马抱头掉了眼泪了，我的哥哥，我的龙大哥呀，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跟你相遇了，兄弟，我也没想到，嘿嘿，笑话一场，咱俩还兵戎相见。龙大哥，现在你保谁了？我不当贼了，那个涂山盘龙寨我一把火给他烧了，我现在保了项氏叔侄啊，上柱国项梁，还有少将军项羽。你看，我就是奉命当先锋官来的。怎么回事啊，大哥？我忙里抽闲，我提个要求，我也想上吴中投奔项氏叔侄，没人给牵线搭桥，因此我才按兵不动啊。大哥既然这么说，给我介绍介绍，我愿意把6个县还有9江城奉献给项氏叔侄做进献礼，我要入伙，您看怎么样？真的真的，军中无戏言，太好了太好了。你放心，项氏叔侄这份顶天立地的英雄啊，我给你介绍，一会儿少将军就到。两个人上了马，在这等着，这仗没法打了，成了一家人了。时间不大，项羽率领8000子弟兵浩浩荡荡开到了。这龙驹啊，先提马过去，把马带住，甩镫下马。少将军，日日啊，龙大哥，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向你道喜，这仗不用打了。化干戈为玉帛了，哈哈哈哈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哦，有这等好事？是啊，就等您一句话了，您愿意不？我太欢迎了，这还有什么可说？英将军现在何处？就在后边， 过来。英布一看他们的表情就知道行了，赶紧提马过来，表现得非常谦虚，甩凳下马，撩袍跪倒。少将军在上，英布叩拜少将军。项羽是个热心肠的人，赶紧下了马，小跑到了近前，双手相搀。这个论岁数，你是哥哥，大哥请起，大哥请起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哎呀，项羽一看就投缘，怎么看怎么喜欢。他一看英布赤红脸，有点黑胡，长得是傲骨英风，气质不俗啊。再看那个头，那腰条长得就是个天字体，这玩意儿就讨人喜欢。那个说啥叫天字体，表现这个人这个身子啊，讲这八个字儿：同天贯日，气甲深游。那阵挑兵的时候先看外形，你是什么体型，同字体占第一。你看写那个相同的同，同志的同，那同字长得多四衬，同同字体，高大胖魁梧，头一等。第二等是天字体，英布就是天字体，像写天下第一那个天字，两个横一个人字，长得四衬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叫天字体，也得是大个。贯字体，一贯的作风，贯彻的贯，长得个不算高，紧衬，四衬，这样的合格。日字体，长得个不高，敦敦实实，像日子那日，您看看写出来多精神。同天贯日，这都合格。你要长成气甲深游的体型，不招人待见。气是生气的气，气壮山河的气。你看一撇一横，一个大甩钩，就像那人长得七扭八歪似的，那脸往那儿歪着，屁股往那儿撅着，这不合格。甲也不合格。甲字上的大头小尾巴，就形容这个人上半身挺宽大，越往下一柳，我不似衬。哎，身字更不行，申请的申，两头小，当件粗，跟嘎一样，这体型也不合格。哎，气甲身油，那油字体也不行，油字体挺小个脑瓜，挺大个屁股，往下一柳，这也不合格。尤其呢这英布是天字体，大个宽肩膀细腰身。项羽是干嘛呢？久历戎行，净挑兵了，一看称心如意呀，拉着英布的手，英大哥，欢迎你入伙啊，咱们共同反秦。哎呦，我求之不得，请进城歇马，请进城，请进城。城门大开呀，楚军浩浩荡荡开进九江城。项羽马上带着英布来见叔叔，他叔叔项梁早就得着报告了，老头子是非常高兴。英布一看呢，项梁名声太大了，个儿不是太高，比项羽矮着一头还挂零，也比较瘦小，但是倍儿精神，俩眼倍儿亮，浑身上下有一股特殊的渗人的气味，也许是爵位在那摆着呢。英布见礼之后，老头子非常高兴，跟他是非常亲热呀。听他介绍了身世，是深表同情，把吴瑞给请上来了。项梁就说：“您是高瞻远瞩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”你也算开国的元勋呐、啊！吴瑞乐得合不拢嘴呀、啊，上柱国大将军，将来完全仰仗着将军，不必客气。我听说了，你是很有才干的人，我军中正缺少一个军马的督粮官，您能不能屈就啊？责任重大，我怕担当不起来。 一言为定，走马上任。都粮官呢，那是后勤部的部长啊，军队上哪儿不得吃饭，马到什么时候不得喂呀、啊、总管这些事情的。哎呀，大家是热烈祝贺了三天。向良心说话，真没想到这么顺利啊，本来想着一场鏖战不定得死多少人才能拿下九江，结果一兵一枪没废，也没死人，拿下来了，高兴不？祝贺之余，项梁想起一件事儿，看看手下这个大将，一个赛着一个冲锋陷阵没有问题，但心里还叫着空虚，缺少文人的班子，耍笔杆的不多。项梁深知这个文人是至关重要的，跟大家一商量，我得找个军师啊当我的助手啊。大家说也对，因此项梁把英布吴瑞请上来了，问他们，你们九江之地可有文人？哎，文人有的是啊，您说用多少？不是普通的文人，够军师的材料。呀，吴瑞说够军师的人没有，没有啊，我们手下倒有一个耍笔杆子的，此人姓费呀、啊、名字叫费贺，字儿叫球，您听这名缺德不？费球。结果把费球请上来了，一问他能不能做军师，费球一听好像没拉裤子里，哎呀，上将军呐、啊、我就是个刀笔小吏呀、啊、记个账打个算盘什么的还可以，叫我当军师，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。项梁是非常失望啊，看来人才难得呀。不过这费球啊还真有本事，认识的人多。大将军切莫失望，我是不行了，我当个刀笔小吏还勉强，不过呢我向您保举一个人，您看怎么样？哦，此人在何处？此人住在山区叫铜鼓山，有个上夫村呢、啊、这人可了不起呀、啊、要能把他给请出来当军师，正是好材料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姓范，叫范增啊，范增。哦，我早有耳闻，闹了半天就住在九江，对，离此不远。不过这个人据我所知，他早年呢、啊、几十年前在紫阳洞拜杨真人为师，学艺三十年呢、啊、涂满了之后回到家乡上福村又学习了三十年，如此算起来此人已经七十挂零了。别看七十多岁了，那是精神矍铄，老头的身体健康，脑瓜好使唤，熟读兵书战策呀。人家放出风来了，要保智者和贤者，庸庸碌碌之辈靠边站，人家肯定不见。如果上将军出于至诚，您就派人去请，咱们试一试，范先生能够露面儿，那可是宝贝，太好了。项梁接纳了这个建议，自己不能去，刚到九江那事儿太多太多了，叫项羽去不放心。因为什么呢？项羽就瞧不起读书人，他认为读书没用，无非就记个名留个通信地点，那耍笔杆子有什么用啊，他压根儿就瞧不起。项梁呢跟他一商议，他就拨了脑袋、哎、两军开仗啊还是以武当先，耍笔杆的人多了，何必找军师？咱们哪个不是军师？废话少说啊，你看看历史上成功者哪个没有个好军师？鼠目寸光，早晚你得吃亏。项梁一绝，派谁去呀、啊、得派聪明人，就让这季布英布、哎、二布出面， 让他们直接到铜鼓山去请范增。书说简短呢，到这儿一看是山清水秀，世外桃源呢。等进了村庄，下马一打听，有人用手一指，靠着村旁大树底下那个黑门楼，就是老范家。他们带着重礼来的，应步计步，早早的下了马，是请闲人呢，礼数得周到，把马拴好了，带着重礼来到门上，一叫门，有个童子把门开开了。童子一看吓了一跳，一瞅这村口来了百十来号，还赶着车，还有人提着礼物。各位有事吗？啊，请问是范先生的家吗？正是。请问范老先生可在家中？你们干什么吧？我们想见他老人家一面，见面再谈。刚说到这，听院里头有人咳嗽，这咳嗽跟打雷差不多少。哦，童儿，何人喧哗？老人家有人找您，见还是不见？适才我在书房抚琴，琴中忽起高亢之声，必有贵客临门呐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